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要思考的是圣所的建造第五讲。第五讲跟第六讲或是到第七讲，它的主要的主题是与神相会。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出埃及记第25章第10节到第22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两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环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杆，用金包括，要用杆穿在柜棚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在柜的上面，又将我主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这里面按照第22节说，神说你造约柜，在那个地方我要与你相会。那么这是一个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一个是在约柜。假如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29章，这是讲到以色列人献祭，29章第38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衣法十分之一，与陶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新四分之一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数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作为献给耶和华清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神要与以色列人相会，这是在祭坛的地方。刚刚所念的第25章里面讲说，在约柜里面神要与神的仆人相会，那个相会的这个地方是个单数的，不过在祭坛那个地方的相会是多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所里面有两个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一个是祭坛，一个是约柜。在历史上看见一个事情，让我来重复一下以前所说的会幕的历史。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摩西所造的会幕有两个。第一个会幕是在33章的第7节到第11节，讲到摩西在没有为神建造圣所以前，他造了一个会幕，是在营的外面，在那个地方神与他单独的相会，他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代表，别人无论是长老无论是立位人都不能与神相会，独独被神所拣选的摩西，所选召的这个摩西可以与神相会。他的地方是在营外，他是以色列人代表来跟神面对面的谈话，神将所吩咐的吩咐给他，然后他就传给以色列人。这是当时第一个会幕的情形。那么第二个会幕呢？第二个会幕就是摩西所造的圣所，出埃及记的第25章1到8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二个会幕的特点是什么呢？就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跟第一个会幕不一样。第二个会幕是神住在以色列人营的外面，这个是住在以色列营的里面，因为神要与他们同住。那么在这个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呢， 出埃及记的第40章34节到38节里面就记载，摩西那时候不能进入宫职，摩西连会幕他已经不能进去了，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利未人还有亚伦的子孙这一群的祭司代替了摩西的职分，以后亲近神是祭司的责任，不是摩西的责任。以后他们这一群人能够进到会所里面，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可以进到会所里面去进一个祭司的职务，这是一个代表团。摩西假如说是个单一的代表，那么在第二个会幕当中，神拣选了一群人来亲近神，这并不是上帝最原先的心意。上帝最后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要住在以色列当中，要住在他所有的百姓的当中。当然在旧约是以色列人，在新约的里面呢，所提到的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人圣经说他们是真以色列人，是从属灵的层次来看这个问题。以色列是个种族，但在属灵方面，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因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就像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么所有因信来到神面前的人，圣经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当然不是从血统来讲，是从信心属灵的层面来讲。这个层面呢，是耶稣基督来所要完成的一个真的会幕。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这样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尼。这里面讲到真帐幕，摩西的帐幕是个预表，耶稣基督所知他的这个帐幕是真正的帐幕，就是神住在我们当中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摩西的这个预表的帐幕之外，他预表是什么呢？预表无非是耶稣基督的再临，耶稣基督来完成了真的帐幕，那就是神真正住在我们当中。神不是要找一群代表的人，只有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神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只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成为圣洁，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就近神的人，神都接纳他们，要住在他们当中。这是第三个会幕。当然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圣经节很多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就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这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神真的是住在他的百姓的里面，这是神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头的一个事实。所以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一群人被上帝所改变的人，我们生命被他更新的人，我们这样一群人称之为基督徒。我们再回来看圣所建造的这样当中，我们来看约柜的建造。就刚刚我们所翻的圣经出埃及记第25章的里面提到圣所的建造当中，我们要看它有哪些特质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这个建造圣所的第一个约柜，它是用皂荚木来做的。皂荚木我们在以前在第一讲的时候或是第二讲的时候我们已经思考过了，这个皂荚木是旷野的植物，是合欢科的植物，它的本质它是坚硬的，而且它是防虫的，它没有什么加薪美容，但是它却有个重要一个属天的本质，就是坚硬。神的约柜呢也是用皂荚木做的，因为它永恒不改，而且防虫的，它不会受到损坏的，是用皂荚木来做一个柜。皂荚木做一个柜的时候，圣经说它是长两轴半，宽一轴半，高一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这里又讲到就是说皂荚木做完了以后呢，它外面要包上一个金金，而不是只有包上一个金子， 金经就表示说什么呢？表示上帝所做的这个施恩座，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没有渣滓的，不是按照人的理想，不是按照人的想法，可以随随便便来就近上帝。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走入异端呢？因为他有自己对救恩的想法，掺了渣滓，他从人性来看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听起来是好听，听起来是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呢，却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他有渣滓。所以上帝在造约柜的时候呢，说你外面要包上金的金，四围镶上金牙边，然后呢，他说你要做上四个金环。那么17节讲什么呢？17节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一轴半。这里面讲到至圣所里面这一个约柜呢，它里面有两个部分，在底下的叫做约柜，在上面的叫做施恩座。它的高呢是一轴半，长是两轴半，宽是一轴半，是当时候建造约柜的一个情形。约柜里面所预表的两件事情，底下是约柜，表示在神的救恩的里面，这里面有真理，因为里面放着什么呢？放着神所立下的十诫法版放在里面，这代表了上帝的真理。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呢，放着施恩座，预表着上帝的恩典。恩在上帝的这个施恩座 的旁边呢，两头呢，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18节，他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两头。这里告诉我们说，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么基路伯是怎样的一个天使呢？基路伯是遮盖施恩座的天使，换句话来说，基路伯他是最靠近上帝的最高等的天使。在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基路伯的角色，经常都是圣洁的守护者，他是防止人进到伊甸园去拿生命树的天使。这是在创世纪的第3章第24节，那边讲到当人犯罪以后被赶离伊甸园，神就设立了基路伯站在守住那个往生命树上的路，使人犯罪以后的人不能再去吃生命树上果子，以免他们吃了生命树上果子以后永远活在罪中，神就把生命树的果子的路给挡住了。所以人犯了罪，但是这个犯罪不是在永恒性的，他还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他不会永远做一个罪人，所以神不让他吃生命树上果子，因为他不配吃，而且吃了以后他却永远在罪中。我们来看到这两个特质是上帝所造约柜的两个代表，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施恩座，这个约柜呢，事实上啊，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4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4节就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正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面就不约而同的看见一件事情，恩典跟真理也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好像他是上帝的施恩座，他也是上帝的公义。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几件重要的事情，上帝在吩咐摩西建造圣所的时候，神要他所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约柜，这是圣所里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柜。然后上帝才跟他说，你要造桌子，要造灯台，要造木幔，会幕的板子，然后再做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到了第七个，神告他说，你要做祭坛，然后再做帐幕的院子与院门，然后呢，给亚伦做圣衣，做以弗德，做胸牌，做外袍，做内袍，做衣冠。再来神说你要做香坛，然后说你要做铜的洗濯盆，然后才说你要做圣膏油，然后做圣香。这大概是上帝所吩咐摩西所造的要造圣所一些次序。在这些次序的当中，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神第一个要摩西所做的，在会幕的里面第一个就是约柜。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没有约柜，这整个圣所就没有意义。若是没有约柜，整个圣所就没有中心点。约柜是整个圣所里面最重要一件物件，没有这个事情，圣所就只剩下一个宗教的仪式。可是在外院的里面呢，我们发现神叫摩西所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祭坛，里面必须是有真理、有恩典、有耶稣基督的施恩座，那外面呢却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与人的献身。这是神认为在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先做，因为没有这个，其他做的都是没有意义。我们也发现在施恩座的里面，每一年的七月，大祭司带着血来到施恩座里面，向着施恩座的东边弹一次，向着地上弹七次，来使大祭司能够进到至圣所当中，不然大祭司会被击杀。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血是从祭坛来的，所以没有赎罪祭，人没有办法进到约柜施恩座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施恩座是圣洁的，人要进到上帝至圣所来，他第一个必须在外院的祭坛那里先与神相会，在那地方他们献上赎罪祭，然后拿着赎罪祭的血，他们才有资格进到神的圣所跟至圣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就不能见神的面。但是耶稣基督因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希伯来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现在要继续思考的是什么呢？这个约柜在底下，上面是施恩座，这是恩典跟真理之间的平衡。像假如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约柜的长度跟高度跟宽度，它高是一轴半，宽一轴半，长是两轴半。那么施恩座呢？施恩座按照出埃及记25章17节说，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轴半，宽一轴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施恩座的长跟宽跟约柜的长跟宽是一样的，这表示真理跟恩典当中它有个平衡。恩典是在真理的上面，是在公义上面，因为神的十诫里面带着警戒也带着审判，但是恩典却在它的上面。施恩座是在约柜的上面。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个，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什么呢？有恩典，有真理。圣经记载说，先来了恩典，然后怎么样？来了真理，真理当中有恩典，恩典当中有真理。这是上帝的救赎，上帝不可能只有恩典没有真理，也不可能胡作非为，上帝就把有罪的当作无罪，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上帝所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我们有上帝的恩典，却因为上帝恩典，我们能够守全律法，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显出上帝的本质与公义与上帝的圣洁出来。这是真理跟恩典之间的平衡，我们在约柜的真理上面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在恩典当中看到公义，看到真理。我们要提出来一件事情，在施恩座看起来是施恩典的地方呢，我们却看见神在那地方却摆着基路伯。基路伯我们刚刚说到，基路伯是审判的天使，是圣洁的守护者，是靠近神最近最崇高的天使。这样的一个天使，他的责任，他是对罪恶是厌恶的，但是神却把他放在施恩座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施恩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随便的恩典，你胡罪非为，那么上帝还是赦免你，其实不是。上帝所赦免的是那些愿意认罪、愿意悔改、已经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因为有宝血遮盖，以至于这击杀的天使，这个圣洁的天使不会把他击杀。我们看见在恩典当中是有公义，而且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虽然是小小经节，却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5章第13节，他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杆，用金包裹，要把杆穿在柜棚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我们再往前面看到第12节，刚刚这段圣经讲到说，他们要做一些杠，然后来抬这个约柜。但是在第12节说，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 这边两环，那边两环。换句话说，抬这个贵的杠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金环里面。金环在什么地方呢？金环是在约柜的角。弟兄姊妹，假如你懂一点物理，你懂一点平衡，你知道一个柜的环放在角上，那么抬的时候一定比较容易摇摇晃晃。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放在柜的中间，抬起来就有平衡，就不会摇摇晃晃。那为什么要放在脚上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的时候就明白，你放在脚上，你可以发现一个人把这个柜抬在肩上面，那么高度是一肘半，你可以发现约柜跟人的头大概是平的，但是施恩座呢就会高过人的头，代表什么呢？上帝的恩典高过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不赦免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仍然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认罪，因为神的施恩座高过人所求所想，不是人世间律法所能明白。人世间的律法讲求是惩罚，上帝的律法是在爱中来成全。神因着我们肯认罪悔改，肯离开罪恶，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看见什么呢？在恩典跟真理的当中，刚刚是说在恩典当中有公义有真理，现在在真理的公义当中有恩典。我们来看约柜，约柜里面有法版，那法版是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在柜的前面同时也放着两件东西，一个是玛纳，一个是亚伦发芽的杖。这玛纳是什么时候有的呢？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第16章，他们刚出了埃及第二个月的15日，他们到以琳跟西南的中间，他们没有饭吃，他们发了怨言。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6章13节开始就讲到说，神赐下玛纳给他们，赐下玛纳给他们，这看见上帝是有恩典的。亚伦发芽杖讲到上帝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约柜里面有几件事情，亚伦发芽杖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全能的主，他是个生命的主，因为亚伦发芽杖已经离枝离叶却能够长信结果。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粮食玛纳，他是恩典的主。法版讲说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主，所以这里面也看见约柜的另外一个特质。所以我们不单是在上帝面前寻求上帝恩典，我们更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也有上帝的公义，同时有上帝因为给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权柄。作为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讲求权柄，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权柄是出于生命，不是出于地位。因为亚伦发芽杖已经离枝离叶却能长信，为什么呢？因为表示他又有生命，所以生命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权柄从哪里来？权柄从上帝来。好，今天我们的约柜圣所建造就停在这里，我们做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了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思想的时候知道，我们来到面前有两个地方与你相会。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在至圣所当中能够与你相会，我们能够有你的圣洁，有你的公义，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真理。谢谢主，因为你就是上帝的恩典跟真理，丰丰富富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因为靠着你可以来就近主，就近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圣所建造里面关于约柜的真理。我们在这地方思考到一件事情，在上帝吩咐摩西所做的时候，他要摩西所做的两个与主相会的地方，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铜的。金的部分是属于约柜的部分，这个约柜是用金做的，也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做完约柜的样子以后，用金包裹。约柜的组成有两个部分，在底下的部分是约柜，在上面的部分是施恩座。约柜在底下，施恩座在上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约柜是里面有神的法版，里面是讲到是真理。施恩座在上面是讲到上帝恩典，这恩典呢是在上帝的真理的上面。那么它两个的大小是一致的，它的长跟宽两轴半，还有一轴半。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跟真理之间 是有平衡的，好像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记载的，在这样的一个真理当中，恩典跟真理平衡里面，我们还发现在恩典当中可以看到真理跟公义，因为在施恩座里面，在恩典当中，神设立基路伯是圣洁的守护者，那我同时没看见在公义的里面有恩典，在法版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玛纳，我们看见上帝在那里施恩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我们也同时看见什么呢？原来这个约柜所预表的乃是耶稣基督本身，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是恩典的主，他也是全能生命的主。弟兄姊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神祝福你们。